位网络以及在实体聚会的家人们，还有愿意跟随耶稣脚踪的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好。首先呢，还是让我们先来欢迎新进的福音朋友，让我们大家一起掌声鼓励来欢迎新进的福音朋友，欢迎你，大家鼓励鼓励，掌声鼓励。好，那今天呢是我们福音小组一起来认识耶稣的第五讲。如果呢你还没有听过前面四讲的福音信息，可以下载我们西山灵修的 APP， 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来补听。那我们第一讲的福音信息是接待耶稣做神儿女，第二讲是耶稣是生命的真粮，第三讲是耶稣是世界的光，第四讲是耶稣是羊的门。今天我们来到第五讲，福音的主题是耶稣是好牧人。我们引用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11-30节。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对耶稣当时的生活背景有进一步了解，我先来播放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11-30节的经文视频，然后呢我会为大家来做经文的解说。好，那现在让我们预备心来欣赏这一段经文视频。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了，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
这被鬼附啊，
而且疯了，
为什么听他们的？
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
回基督教瞎子的眼睛开了的。”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
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的福音主题是主耶稣是好牧人呢。那主要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章的11-30节。那呢，我们取了一个中心节，中心节是十章的11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呢。那呢，整段经文的意思在告诉我们呢， 耶稣宣称自己是好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一位真正的牧羊人在他出生的开始就已经预备自己要来承担牧羊的责任，他长大之后便执行这个任务。好牧人会使属于他的羊群合而为一，成为一群。主耶稣愿意世人都在他的爱顾当中，但是有些人却不愿意相信他。主耶稣赐给予属他的人永远的生命，这生命是稳固的，这些羊群是比万有都大的天父赐给主耶稣的，因此没有人可以从天父的手中夺走这些羊群。好，那接着呢，本段经文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大纲哦。第一个大纲是好牧人生命的特质，第一个大纲是牧羊人为好牧人犹太人为好牧人起纷争，第三个大纲是谁都不能从好牧人手中把羊夺去。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大段呢，第一个大纲呢谈到了好牧人生命的特质。好牧人生命的特质是什么？是为羊舍命。一个好牧人必须是一个愿意为羊群牺牲的人，他为了羊群舍了什么？舍了心力，舍了时间，舍了时间。但是如果是雇工呢，他就不会顾念羊群的，当他遇见狼来的时候，雇工就撇下羊群逃走了。然而真正的牧人不会逃走，他会帮助羊群来对抗狼的攻击。再来呢，这个好牧人啊与羊他们彼此是认识的哦，就如主耶稣和天父的关系是彼此认识。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表示好牧人与羊群是有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亲密到他能够为羊来舍命。好牧人会把属于他的羊群合而为一，成为一群。这里是指的相信耶稣的犹太信徒以及外邦信徒要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成为一群。那呢，好牧人自愿为羊舍命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因为天父的爱，他是自愿为羊群把自己的生命舍去的。耶稣从天父领受了命令，他有权柄舍了生命，也有权柄再把他取回来。这是指耶稣甘愿受死成为人类的救主，天父也让他从死里复活来说的。好，那我们再接着看下一个大纲了。第二个大纲呢，这个犹太人呢、就为好牧人起了纷争了。因为犹太人为耶稣的这番话又起了纷争了，不信耶稣人就说耶稣是鬼附的疯子啊，但相信耶稣人反驳他们说，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话和工作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些犹太人就站来起纷争啊。好，那接着的第三个大纲是谈到谁都不能从好牧人手中把羊夺去。那这时候呢，犹太人又要来耶稣表明他的身份呢、这是在耶路撒冷冬天那时候的修殿节，耶稣在殿里的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犹太人就要耶稣来表明他的身份，他们就群起围着耶稣说，你叫我们疑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已经三番四次的告诉他们了，他就是弥赛亚，他奉天父之名所做的事可以为他做见证，只是这些犹太人不信耶稣，证明他们并不是耶稣的羊。若是耶稣的羊哦，他会听从好牧人，也会跟随。那些真正属于基督的羊会听从牧人的声音，认得他，并且会跟随顺服他，与他同行。而主耶稣在这里也许下承诺， 许下承诺呢，他会赐给相信并跟随的人永远的生命，他们永远不会落到地狱的火里，也没有人能从基督的手里夺去任何一个信徒。信徒不仅在基督手里，也在父神的手里受到保护。因天父是比万有都大的神，在此主耶稣再三的强调，他与父神是同等的，他们原为一的。所以整个的结论呢，是告诉我们呢，主耶稣是好牧人。主耶稣呢，他是呢好牧人，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拯救那些被魔鬼及魔鬼差役所摧残的人，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为着这个伟大的救恩，耶稣必须成为代罪的羔羊，他要为羊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做多人的赎价。就好像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经过死，但是死不能拘禁他，他又复活升天了，并赐下圣灵来重生每一位接受他救恩的人，并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跟耶稣祷告，说：亲爱的耶稣，你是拯救我出黑暗入光明的好牧人，我愿意悔改接受你的救恩，一生跟随你，无怨无悔。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以上是今天耶稣是好牧人呢的经文信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好牧人，他保护我们，他照顾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哦，那呢我们应该要紧紧的来跟随耶稣。好，接着呢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个视频，是圣经工程的这个视频了。圣经工程的视频呢，这个视频呢叫做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哦，神的形象。好，那神的形象到底长了什么样子呢？哦，现在很多人都是在这造造神啊，做一个偶像啊，到底神的形象是这样子吗？让我们来听听这个视频。
如果你出生在圣经的古代时期，你很可能会在某位君王的统治下生活。
许多国王都声称自己是神，甚至称自己就是神的形象代表。
这就意味着他们有权告诉人们干什么，生产什么。
他们可以定义好与坏，善与恶。这些国王经常会制作自己的雕像，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 Tzelem， 经常被翻译成偶像或形象。
但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并不把自己的王看成神。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制作神的形象。
完全正确。在那个时代和文化中，这种想法是独一无二的。首先，以色列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不能将创造宇宙的神贬低成任何被造物。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人不应该制造神的形象，因为神已经创造了他自己的形象。
有吗？什么时候？
我们一起读圣经的第一页。这一页首先出现的就是神，他是高于一切创造的掌权者。他一说话，万物就被创造出来了。他定义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换句话说，他就是王。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神所有创造工作的顶峰，他创造了人类，而且把所有的人都称为神的形象。
他把统治权给了所有人。
没错，这是神亲自说过的。他告诉人类征服地球并统治它。这个曾经只属于大人物的任务，在圣经中却成了每个人的任务。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声明，因为所有人都被呼召去统治，并且参与这个叫人类的工程。
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可能所有人都统治呢？
我们在创世纪中看到的比喻是园艺。
园艺？
对，园艺。人类在地球的统治是靠耕耘土地，利用地球上所有的原始潜能，创造出更多的新事物。
就是说，我们要一起种粮食。
对，而且这还包括一起建立家庭，互为邻里，一起建立社区，建立城市，让人们可以在这里工作，互相照顾，并拓展到新的地方去经商或建城等等。
所以统治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和创造等日常行为。
嗯，是这样的，我们在改变世界，这是人类承担的非凡而神圣的任务。
这一切听起来相当不错，人类的确创造出过一些非常伟大的东西，但同样的，人类创造的事物也常常带来痛苦和不公义，也许我们不应该统治。
圣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在创世纪中，神让人类选择如何去统治，他们能否使用自己的权利维护他人的利益，这就是神对善的定义，还是放弃这种选择，反而用自己的方式定义善与恶，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自己的利益。
在故事中，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定义善与恶，什么好什么坏，
这是圣经对人类处境的描述。有时我们会创造出令人惊奇的美好事物，但大部分的时候，尽管我们意图是好的，还是会自私的做事，并在世界上制造罪恶。
看来我们只能做平庸的统治者，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圣经没停在这里，他声称这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因为有一天神会通过耶稣与人类联合，耶稣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人真正的统治应该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呢？
耶稣统治的方式是服侍他人，为别人的益处着想，让自己比别人卑微，不仅爱他的朋友，还爱他的敌人。
好像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样统治的吧？
不仅如此，耶稣还要面对所有的罪恶和死亡造成的后果，而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混乱的统治方式造成的。他承担了这个后果，我指的是他甚至为人的罪被杀害了。当新约的作者们回顾耶稣的复活，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未来向全人类敞开了大门。
耶稣是一种全新的人类。
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耶稣为神的形象或新人类的形象。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现在耶稣神圣的生命和大能可以医治并改变我们，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和能力。
这听起来当然好了，但这样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使徒保罗说，如果人充满了耶稣的同在和圣灵，就会充满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正直、温柔和节制。他说，这就是神想在我们里面创造的新人。我们变成新人，就意味着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被恢复了，这样我们才可能推进人类的发展。这就是圣经故事的结局，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仆人们都围绕在他身边，但他们都是这个新世界的统治者，耶稣要成为他们的医治者和他们的神，与他们一起把世界带进新的领域。
好，这个视频呢告诉我们呢、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哎。在古代的时期，许多的这个国王啊都声称自己是神，甚至呢自己就是神形象的代表。所以这些国王常常会制造自己的雕像啊，让人来膜拜哦，就成了一个偶像啊。但是呢，人呢是不能把这个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呢贬低成为任何这种雕像啊，这种偶像啊。因为神在创造他自己形象，在他创造了所有的工作的顶峰呢，神创造了人类，并且是按着神的形象来创造的人，因而人就有了神的形象。那呢，神创造这个世界并把这个统治权给了人，但是人类始祖亚当堕落之后，最进入这个世界，人尝试运用罪的权势来统治这个世界，所以呢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痛苦以及那个不公义哦。那呢，耶稣呢他降世为人来到我们当中，他就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新生命哦。他统治世界的方法不是跟我们这些罪人不一样了，他是服侍他人，为别人益处着想，让自己比别人卑微，不仅爱他的朋友，还爱他的敌人。那只要相信耶稣的人，耶稣就会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让他能够活出神完美的形象。哦，整个这个视频的大意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子哦，这个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的人，然后是按着这个神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人不可以 自己去造个偶像，来雕刻来膜拜，那呢这个神的形象到底是怎么样，耶稣把它表现出来了，神的形象，神就是爱，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呢，我们也能够活出神完美的形象。耶稣是好牧人，那呢愿意跟随耶稣脚中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还是一样的运用我们的灵，然后敞开我们的心，张开我们的口，让我们一起借这一首诗歌脚步一起来敬拜。愿意跟着耶稣脚中行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的脚步
带着我的脚步，
一步都有祝福，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
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
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
更多的信心，
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气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让我们一起来跟耶稣祷告。主耶稣，你是好牧人，我们愿意来接受你的救恩。好牧人为羊舍命，你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债，把你的命舍了，完成了天父公义的条件。好牧人会保护我们，因此我们愿意跟着好牧人的脚踪，紧紧跟随好牧人的脚踪，才能够走在蒙福的道上。主耶稣啊，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要来认识你，借着今天的福音信息，也祈求好牧人耶稣借着圣灵在每一个里面来光照他，让我们不再用我们人类天然的罪性想要来统治这个世界，想要压倒别人，想要欺负别人，想要统治别人。我们愿意效法好牧人的好形象，让我们都愿意谦卑降卑，为了别人利益的着想，愿意牺牲自己。好牧人，你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给我们一个重新的生命，让我们恢复神创造的美好形象，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大恩。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踪前行。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是一个完美形象的代表。若是接受耶稣救恩的人，耶稣会赐给每一位相信的人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不会灭亡的生命，一个完美的形象，而且会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活出神美好的形象。我们今天福音信息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